28，箫声天际落，人在水中行。二人事前议定，将飞去往岭上打猎，沈红到对岸林中去掘黄精鼠玉。二人近来常时各走一路，并不一定同出同入。这日将飞走时，沈红想起对面岭上野兽逐渐稀少，将飞需要越过岭脊，走往一处山凹之中，才能打到二人喜吃的肥鹿山鸡，恐他一人是孤。上次二人同猎，骤遇几条大野猪，差一点没有受伤，恐其一人遇险，想要同去。江飞因沈红前日感冒心愈，力说封山期近，下雪之后野兽还可想法猎取，山梁却难发掘，此去又不想多得，打到一只肥鹿，当时便可挑了回来，何苦多次跋涉，还少做好些事。这样天气说变就变，万一夜来北风骤起，明朝满山冰雪，岂不讨厌？大哥还是多掘一点是一点，以免师傅和崔老人回来没有用的。沈江二人患难之交，情与骨肉，江飞性刚，人更聪明，沈红人较温和，素来不肯和他急直，只得听之。人去之后，不知怎的越来越心烦，想起亲仇未报，杜六叔和叶神翁都说师父已由青城回转武当，唯恐错过，命我二人早点赶来，照理应该早到，如何来此两月，连崔老人也无音信。心正难过，微闻峰顶似有洞箫之声随风吹堕，入耳极止，仰望近顶之处，夜已布满白云。二人到后，非但卧没风，连左近山谷峰崖全都踏遍，除隔山几个桥踩人外，始终未遇一人。只那峰顶离地大高，通体石质，半山以上便无道路，中间布满青苔，近顶数十丈上下比例如霄，势态险滑，峰巅常有云雾。后经仔细查看，才看出中间一段绿苔如锈，险滑异常，并无人受脚迹，断定上面不会有人。一过峰腰，山峰变大，因此只有峰顶不曾上去。这时听那洞箫之声似由峰顶随风吹堕，好生惊奇，心仪师父和崔老人也许住在顶上。再仔细一听，箫声并未停止，只是山峰太大，时隐时闻，偶然听得一两声，其音清越，与寻常所闻不同，暗存这位师父只是习师指点，从未见过，听说他是关中请侠中第一人物，性情也最孤高奇特，照沿途所闻早该到此。连守两月，眼看隆冬，阴息全无，连崔老人也无踪影，莫非师父早已来此，因见我们在万家耽搁日久，心中不快，或是师父不轻收徒，恐我二人心智不坚，只在暗中考察，不肯相见，今日才用箫声引我上去。越想越有理，初一想等江飞回来设法同上，又恐师父有意用箫声相照，错过机会，为难了一阵，耳听箫声似已停止，风势也小了许多，觉知先到峰顶探上一探，看明是否师父再比再做计较。好在江飞至多半日必要回来，先拜师父也是一样，未料江飞苦盼多日，得信定必惊喜，主意打好，赶回洞中取了纸笔，将方才所闻以及心仪师父隐居峰顶先往寻找等情匆匆写上，贴在洞壁上面，又防江飞回来不见自己先往别处寻找，不往洞口查看，并在往来路上也留下一张纸条，用石块压住，急匆匆往上走去。到了峰腰，山峰已住，心方暗喜，谁知近顶数十丈形势陡峭，四面无路，中间十来丈又满生苔穴，奇滑如帕，越往上越难走。虽仗近来功力大进，弟兄二人又均好学心贪，用功勤奋，无论什么武功兵器一见便学，日常无事互相研讨，想出种种方法练习。初却风清月白之夜，或是晴阳满山，秋花艳发，风日极好之时，偶然出外打猎，往附近山中走动游玩，二外极少休息。朱老前辈所传内外武功， 和那两件兵器故事每日定课，便沿途所见和近来所想各种练武方法，也都当着闲时消遣，从早忙到夜，没有一刻清闲。因之体力强健，功夫更是大有进境。就这样封腰以上还是无法上去。二人看出上面万分险滑，断定无人也从不做到顶之下。这时袁氏急于见识一股勇气，已过封腰，看出越往上越难走，本来所经之处多是峭壁，难得看到落脚之处，权杖身轻利剑，手脚并用，一路绕越攀援，盘旋转折，费了许多心力，方使上了七八丈，周身已被苔痕染成了一个绿人。两次遇险，几乎失手滑跌，再往上走越发奇险，实在无法再上。停在一条宽约尺许的石梗上面，接连向上高呼了几声师傅和崔老前辈，未听回音，眼看离顶还有十余丈，无法上去，喊偏不应，又为难了一阵，暗存此事同山没有攀附，真个讨厌，此时只要有点藤蔓便可圆上。想到这里，心中一动，忽然想起由商家宝骑马逃出时，到了白沙沟前山沟之中，曾见劳康龙陵御用套索连人带马一同套上，后来又见汤八飞索套贼，手法灵巧，又准又快。上月和二弟谈起，想要仿制，先用老河口带来的长索制成索套练习。阴弦大短，跟着去往隔山打听崔老人下落，又由采药人那里学会用山麻藤金制索之法，非但轻巧灵便，弹力甚强，在闲时勤习之下居然熟能生巧。又托采药人代买了几根铁条做成铁抓，昨日练习套索，夜已长达七八丈，虽不如汤八夫妇那样得心应手，居然也能百发百中。遇到野兽飞将出去，当时套住，只铁抓刚刚弄来，还不会用它打猎，虽然手法还差，如将一头系上铁抓朝上甩去，只将犁头三丈的崖角抓住，或用锁套套好，立刻上去。这一段最险陡的地方能够圆上，剩下还有八九丈便到峰顶，就是上面无路也可倒换上去。再要两根锁套同时并用，将一头用活套系住山势再往上圆，更叫平安下来也极容易。心中一喜，王朝上面通城禀告弟子功力不济，无法上去，知道师父考验弟子心智，师父如肯赐降自是万幸，否则无论如何艰险，弟子也必设法上去。说完也未细看上面形势，便手足并用贴崖而下，过了峰腰斜坡往下飞驰，本心取来套索二次走上，到了洞前，见洞门半开，以为将飞回转，高声连呼二弟，未听答应，登高四顾也无人影，再看那两张纸条仍在原处，不似有人动过，当时走时心慌，望将洞门关好。山中向无人迹，虽有野兽偶然来此走动，因所居洞穴在一天然石台之上，下面却有一片山坡，石台离地高达丈许，一面山洞，一面峭壁，上凸下凹，形势奇诡，方圆约有三四丈，上面又无草木，就有野兽也由附近走过，除猴子外都不能到台上去。山坡下面溪流平阔，对岸便是采掘山梁的梁林野地，坡脚还有一条小径通往树林，相距约有一里多路。二人近来轻功越好，平日上下都是纵跃，或是绕到洞的上面再往下跳，虽做了一个竹梯，放在一旁极少应用，看出洞内外均无动静，一切都是原样，无人动过，心又忙于去往峰顶巡视，也就不以为意。到了洞中一寻套索，只剩一根，想起那根短的已被江飞带走，只得带了那根长的赶往洞外，抛向左近崖石上试了两次，果然一套就牢，甚是合用，铁抓却不撑手，先想弃掉，又想崖上险滑，立脚之处大雁，也许到时要用，便将锁套挽成一盘，连铁抓带走。还未走过峰腰，两头一看，不禁叫起苦来，原来方才下时峰顶也有云带夜空，扶阳欲起， 就着往返耽搁不多时候，非但进顶之处云雾不满，并有变天之势，山距两月，知道雾中航路最是危险，何况这样险滑陡峭的高峰，即往见识，心又不死，姑且试探着走上一段。云气越来越厚，眼前一片迷茫，周身闷湿，伸手不便五指，试照意想中的行事途径，把套索抛将上去，开头两次不曾套中，为此四被山势挂住，用力一拉，忽然落空，幸而立处是片斜坡，未到险地，又是试验，没有真往上走，否则非失手滑跌不可。就这样还几乎立足不稳，滑跌在地，知道这还不是险地，尚且如此，连路都看不出，如何能够上去，只得仍用铁抓主地，试好脚底和平日常走的山路，一步一步由云雾中走了下来。回到洞前寺外一看，四山云雾蒸腾，晴日无光，到处景色昏沉，稍远的峰峦林木均被雾气遮迷，眼前一片混茫，天已大变，转眼之间空中阴云布满，天低得快要压到人的头上。自来山中一向天高气清，共日下过两次雨，都不甚大，云海却是常见，只管云涛浩瀚，气象雄阔，晴日回光，照得云海腾波都成银色，如游云下仰望。不过头上云层布满，随同波涛汹涌分河流走之间，时有日华穿云而下，金光万道，明灭无端，霞影千层，瞬息万态，云上固是一片深碧，万里晴空，一尘不染，云下也是光影闪变，奇妙无穷。只觉天地湿气较重，别无所苦，花草树木受了云气滋润，反更鲜艳，忽然阵马风强，一时都散，转眼重又现出无尽碧霄，华日立空，分外清明，壮丽已极。当地虽是武当山最高之处，但有微风峭壁四面环绕，所居之处又有好些深谷盆地，溪洞纵横，气候温和，风日晴美，就是以前两次落雨，一面阴云布满，另一面仍是天际轻浮，斜阳红射，阴晴相对，格外好看。像当日这样云雾低迷，全山都在暗沉沉天幕笼罩之下的景状，尚是第一次遇到。连日天气又那等闷热，隆冬将近，转眼封山，热极避寒，一定之理，照此天色，正与隔山采药人所说相同。前日翻山过去，寻了好几处未遇一人，分明这些久在山中采桥的人，看出天气快变，一场大雨过后，北风一起，力转奇寒，并且山中天气说变就变，知道大雨就要降下。想起江飞人最好胜，已去了两三个时辰尚未回转，必是岭这面没有肥鹿山迹，夜已翻山远去。岭那面都是铜山，肥鹿均藏离岭十来里的山谷之中。是近隆冬，虽不会遇见毒蛇大蟒，但听桥采的人说，谷中草木繁茂，经冬不调，地气彼此更暖，非但野兽甚多，还有毒蛇大蟒之类。东来蛇蟒虽已潜伏，他孤身一人，和前两次一样骤遇大群猛兽也是可虑。最凶恶是那野猪，两只长牙比刀还快，力猛无比，差一点的小树一咬就断。还有白额凶狼，只被遇上一声狼嚎，成群追来，向人围攻，也极可虑。身边暗器便因两次被野猪凶狼围攻失去，不是练就轻功，能够上下山崖送月如飞，己为所伤。二弟虽极机警胆勇，近来武功越好，胆子太大，所经如是山路险境还不妨事，就怕平野之间骤然遇到确实危险，途中再要遇见大雨也极讨厌。望着天色正在发愁，忽然发现所用套索新结好的一段方材曾在崖上挂了一下，看去仍甚整洁，非但没有摩擦之迹，也无一点苔痕。猛想起现在风妖云雾太浓，原是随意用套索试探，并无真上之意。头两次都是刚刚抛上便凌空坠落，仿佛连山石都未沾上，为此觉着被石东西勾住。 极致伸手一拉，并未十分用力，忽然下落，并还抛向一旁，不是当头直下，因其突然拉空，事出意外，还几乎跌了一跤。此时想起那神器疑似被人凌空抓住，并未挂在山石上面，等自己一拉，再往坡下一面甩落，否则如以套牢山石，非但入手甚紧，不抖锁套不会松落，就是没有套牢也应当头直下，不应抛向前面。越想越奇怪，想去接应江飞回来，又觉雾气太重，不知人走何路，再要遇见大雨，中间一段更是难走，不去又不放心，心里一急，便将锁套凌空坠落之事忘掉。最后盘算，二弟到底年幼，人太好胜，也许明知变天，因恐缺粮，还想打到肥路方始回转。照此天色实在可虑，赶往接应到底要好得多。念头一转，仰望天色虽极阴沉，静的一丝风也没有，雨势非下不可，暂时还不至于就落，觉着往返三四十里的山路，平进来脚程并不需要许多时候，就是雾气大重，途中遇雨，只将人寻到，当时便可赶回，至多湿了衣履，有时相干。反正深山无人，沿途呼喊，来去路同，二弟老远便可听见，不至为了浓雾彼此错过。越想越有理，匆匆拿了兵刃暗器，便即起身赶去。心中有事，始终不曾人动查看。刚过零几，天便下起雨来。